就是199页。这个哈巴谷书啊，我们记得这一卷书啊，一直除了第三章之外都是对话。那么是哈巴谷呢和神的对话。那么哈巴谷一直问，他起着问说，神为什么不对付罪？那么神就告诉他说，他要兴起一个民族，就是巴比伦。那个时候巴比伦还没有起来，所以哈巴谷是很早的。那么等到哈巴谷一听说神要兴起巴比伦来这个对付神的百姓，他就问说，难道他们比我们更不义，这样做是对吗？那么神才告诉他说，一面神是借着巴比伦来洁净他的百姓，但最后呢，神要审判巴比伦。所以你读完了第二章以后，你就发现说，你就看见说，他的问题解答了，他的问题都得解答。所以到了第三章，就是一首诗，很美丽，很美丽的诗。那么这首诗有人告诉我们说，是有早晨，有中午，有晚上。那么特别晚上是哪一段呢？就是虽然第十七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隐形在高处。那这就是夜半的诗歌，这是信心的歌，特别在黑夜的时候，特别在乌云满布的时候，现在能唱出信心的歌。因为哈巴谷是被认为16世纪宗教改革的创始人。因为马丁路德就是读了哈巴谷书，不，哈巴谷书影响了罗马书，罗马书影响了马丁路德。那么是在这一卷书里面告诉我们，为一人因信得胜。所以我们知道哈巴谷是从恐惧开始，那最后呢是以信心结束。所有恐惧的人都应该读哈巴谷书。那么这个是非常宝贝的一本书，这是哈巴谷书。还有呢，就是西班牙下面的西班牙书。这个西班牙这个字是隐藏的意思，所以呢这里面有两句，第七节，你要在主耶华面前静默无声，我们要隐藏我们的怨言。然后呢我们读第三章第十七节，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们中间必因你欢心快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那么弟兄姊妹，就是这两节圣经就把西班牙翻译整本书提起来了。一个是我们应当静默无声，第二我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默然的爱我们。那么这里面呢讲到主的日子，你如果仔细的读，第一章有，第二章也有，第三章也有。主的日子应该是可怕的，结果你读到最后西班牙，你发现主的日子是喜乐的日子。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喜快乐，要因着我们欢喜快乐，而且他默然的爱我们。所以这个小先知书有一个特点，在最后都是非常美丽，非常甜美，都是很美很美的事。这个小先知不要以为先知很小，不是，是他篇幅很短啊。那么不要以为大先知才是大先知，不是，你知道吗？这个约拿书只有4章，对不对？是小先知，但主耶稣说呢，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能和主耶稣在一起比的一定是最大的。所以严格说来，约拿是大先知，不是小先知。不过小先知书是指着他的篇幅比较短，所以我们记得哈，在这个第二卷是耶利米的歌，耶利米的预言。那么结果我们在小先知书里面，你就会读到的是俄巴底亚、哈巴谷跟西班牙。好，现在我想我们很快的，我们恐怕要飞快的来看这个以西结书。当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这个以西结书的主题啊，乃是讲到神的荣耀，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如果大家现在，我想我们大概的翻到以西结书哈，就很清楚了。这个以西结书啊，大家读了一章，第一章常常读不懂。那么有很多人以为说这个就是飞碟，有很多人告诉我这是飞碟啊，因为那个很多的形状啊，什么等等等等。那么其实呢，这个讲神的荣耀讲的最好的就是以西结第一章，我盼望弟兄姊妹好好去读它啊。 那么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了，那么那个是乃是用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荣耀，而且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在这个穹苍以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而且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啊，然后呢周围有彩虹。那么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内部的样，内部的情形是什么，就是神的宝，神的荣耀。那么后来这个荣耀也在平原上给以西结看见，后来呢也在殿里面给以西结看见。所以这个以西结第一章呢就是讲到神的荣耀。那么不要忘记这个神的荣耀本来在哪里，本来是在至圣所里面。我们知道外圣所外面是外院，是有太阳光，到了圣所里面没有光，那么至圣所里面是黑暗，黑暗并不是黑暗，神的荣光在哪里，不过那个荣光强到一个地步我们眼睛看不见，所以以为是暗的。那么圣经里面每次都是讲到神的荣光在基路伯，在施恩座的上面。那么现在请我们记得这个时候以西结这个时候他人根本在巴比伦，那么对他来讲呢，神的荣耀根本应该是在哪里，应该因为 他已经先被掳去的，所以这个荣耀在什么地方呢，荣耀根本应该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才对，而且在圣殿里面才对。但是没有想到这些事情，他没有想到说他在巴比伦不在圣殿居然能看见神的荣耀。那弟兄姊妹想想看，在旧约的人你根本想也想不通的，在旧约的人要看神的荣耀一定到圣殿里面去，没有可能说你到了巴比伦还能看见神的荣耀。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发现，这个是荣，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意象。那么这个意象特点在什么地方呢？意象特点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们犹太人不要以为说只有那个小小的至圣所就把神的荣耀限制在那里，不是。那么在至圣所里面有什么？有施恩座，就是神的宝座。你看见吗？神的荣耀在那里，因为神的宝座在那里。神的宝座在哪里？神的荣耀就在哪里。神的荣耀和神的宝座是不能够分开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对以西结最大的安慰是什么？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在巴比伦居然能看见神的宝座和神的荣耀。换一句话说，现在破天荒的让犹太人看见神根本就不是限制在一个物质中心里面。所以为什么神让以色列人都裸到巴比伦去呢？神就是要把叫他们看见的神是个灵，神不是光限制在那里。所以进入到新约我们就很清楚，到新约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能够经历神的施恩座，哪里都有神的宝座。所以现在你明白吗？这个宝座是个活动的宝座，不是固定的宝座。这个宝座是随着以色列人他们从北方漂流过来，然后没有想到那个神的宝座在暗暗的跟着他们来的。所以等到以西结一看见这一个图画，他受了何等的安慰。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本来以为只有在耶路撒冷才有神的同在，他没有想到说在这里也能享受神的同在。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预言，证明说有一天圣灵要来，他就能够把神的宝座就带到任何一个地方。今天在台北有神的宝座，今天在台中有神的宝座，是圣灵做的。所以弟兄姊妹，谁是那个活动的宝座呢？耶稣基督就是活动的宝座。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从来没有人看见神的荣耀。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在什么地方哪里就是荣耀。所以你知道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清楚不清？很清楚的。所以这是以西结最伟大的意象，那个意象是超越地方性，那个意象是超越一般犹太人能想象的，那个意象几乎是新约的。弟兄姊妹，新约我们新约人能懂，旧约人懂不懂？旧约人不懂。所以我们明白这个以西结这里的意象，荣耀乃是和神的宝座连在一起的，而这个宝座是什么？是个活动的宝座。好，那么你第一章一直看到第十章、第十一章，都讲到这些，都讲到这个神的荣耀。但是到了十一章，你就看见那个神的荣耀啊，就从圣殿的门，再从至圣所里面，慢慢的就到了门槛，慢慢的就离开了圣殿，慢慢的就到了橄榄山，从橄榄山那里就升天上去。所以我们知道说，到那个时候，神就让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因为圣殿里面的荣耀没有了，所以后来圣殿就毁了。所以你读到后面二十四章的时候，你才知道说，那个时候圣殿毁了，果然毁了。所以在圣殿毁掉以前，荣耀已经撤退到天上去了。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今天我们真的要真神的同在，到底有没有荣耀？今天不要告诉人说我们聚会有多少人，不要告诉人说我们有很富丽堂皇的建筑。问题在这里，就是神的荣耀有没有停留在这里，还是他已经默默的已经退到天上去？所以这是以西结非常重要的教训。那么弟兄姊妹，一直等到42章，神的荣耀才回来。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读以西结的话，那就是告诉我们，自从那次以后，什么时候神的荣耀才回来呢？不要忘记了，那次以色列人得罪神了以后，一直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荣耀才回来。所以如果你弥赛亚你只看最后一座山的话，那么那个荣耀要等着什么时候回来呢？那就是等到将来主踩在脚踩在橄榄山以后，那么然后呢才回来。因为那个时候，那么在新在这个前几年就有一个圣殿，那个圣殿呢就是这个以西结你所看见圣殿，和地上的圣殿都不一样，因为尺寸各方面都不一样，因为那个是千禧年的一个圣殿。那么好了，那个时候荣耀要回来的。所以根据以西结我们知道将来是有一个千禧年，而且呢神的荣耀要回来。那在这个以前没有，你知道这是第二次他们建造所罗巴伯建造圣殿，你看没有什么，没有约柜的。所以严格说来，神的荣耀到那个时候才回来。但是不要忘记，把荣耀带回来的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跟以色列，他第一次就已经来，2000年前他已经就到地上来了。所以约翰做见证说，我们已经看见他的荣光，就是他的荣耀。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以色列人所失去的，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回来了。那么今天荣耀在教会里，所以你知道，如果你到美国去，你碰到一般长老会弟兄姊妹，他会告诉你说，神已经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今天那个荣耀在教会里面，对不对？是对的。但是弟兄会们讲的对不对？也是对的，因为如果根据以赛亚书给我们的光的话，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就是神本的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读以赛亚书，要和约翰福音连在一起。因为约翰福音就给我们看见那个荣耀怎样的回来。那么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告诉他们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么那一天刚好是祝棚节，他们祭司们就去挑很多的水，让水呢从圣殿的门槛往下流，所以远远看是什么，是活水往下流。那么犹太人都懂得47章，圣荣耀回来以后，圣殿不是有一个活水从门槛一直流到死海吗？无论到什么地方就活过来吗？并且这是圣殿回荣耀回来以后才有的情形。那么主耶稣立刻怎么说？他说，人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可见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的殿，所以保罗说我们是神的殿，现在我们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可见我们主回来的时候，那个荣耀就已经回来。所以现在你再来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明白说，以西结不只是用在将来，以西结也是用在今天。那么这是整本的以西结，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的去读它。那么我的时间实在是没有，所以我很快提一下三个人。那么弟兄姊妹就要自己去看，一个是约珥书，一个是约麻书，还有一个是什么红啊？拿红书，对，拿红书啊，就是三卷。这三卷书呢，我们知道和以西结是相近的。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那么我们很快的现在只好跳到这个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弟兄姊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因为但我们要记得啊，这个但以理的表号啊，后来呢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主在马太在橄榄山就告诉我们要留意但以理书的教训。所以你看见说所有的表号都是接着但以理的，都是接，就是启示录的表号都是接着但以理的。那么但以理书呢，我们知道但以理的特点在哪里哈？我们前面说过，这个以赛亚他指以赛亚，他一面是为一个犹太人，另一面也是为了远方的人，所以我们的以赛亚是看得很远的。耶利米就看得稍微近一点，耶利米特别是看到这个他当时的以色列人被掳，那特别他所想到的，他所看见的就是第一次从巴比伦回来，他也看到将来，不是看得没有那么多，所以耶利米是比较注意眼前的。那么以西结也是被掳的先知，所以他们给他们安慰他们，就告诉他们说，虽然现在以色列人被掳，圣殿没有了，但是有一天神的荣耀要回来的。那么这是以西结给他们的鼓励，给他们的勉励。但但以理就不同了， 如果我们来看但以理的话，但以理是特别注意远方，特别注意这个世界的预言。那么我们知道前面的三个先知，其他的先知多半都是注意以色列，注意多半都是注意犹大。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说但以理乃是特别，我们看见他特别注意的就是注意什么，就是注意到外邦。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自从神的荣耀退到天上去以后，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把国交给谁呢？就交给外邦人。所以那就是金头，这就是但以理所看见那个大的像，那就是巴比伦帝国。然后呢，巴比伦帝国以后，下面呢就是波斯大帝国，然后就是希腊大帝国，然后就是罗马大帝国。那么这样一直下来，那么今天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外邦的日子。外邦的日期就是指说，是从神内子退到荣耀退到天上去以后，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神就把这个国就交给外邦。所以但以理的预言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想知道外邦的预言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我们发现说，但以理是第二章那个巨人的那个预言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那个一直给我们看到主再来。那么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晓得有一个石头要砸在那个像上，要把它砸得粉碎。那这是第五个国，第五个国就是天上的神所立的国。那么天上的神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说的天国，天国近了，就犹太人他们所以为的天国就是那个国，就指的第五个国说的。那么犹太人以为的第五个国是在末日，但是呢，事实上他们没有看见说两千年前主耶稣已经立了这个国，看不过看不见的事。但有一天全世界都要看见，那个就是但以理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但以理是也给我们看见敌基督，那么这个启示录也是敌基督啊，都很清楚。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还有一个重要的预言是第九章的预言，就是七十个七。那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啊，七十个七呢，回过头有七十个七年。现在呢，神要但以理往前看。那么但以理一直往前看，结果果然看见七十个七，六十九个七，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一直等到第七十个七，最后一个七完的时候，我们的主他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那么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当你读到撒加利亚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果然他的脚踩在橄榄山，这就是最后的一个七，然后耶和华要做王。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但以理书呢跟撒加利亚书一定要合在一起读。那么这个但以理书呢有三本书跟他放在一起，那就是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那马拉基书是最后的，给我们看见说，那我们所羡慕的主要忽然间进他的殿，那么同时也给我们看见他是公义的太阳要升起来，所以我们的主来的时候太阳就升起来了。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是等到主那个不光只讲主第一次来，也只讲主第二次来。所以教会今天一直在用晚餐，一直在那里用晚餐，天还没有亮。但是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就是太阳升起来的时候。等到太阳升起来，那就是教会用早餐的时候。所以就是呢，今天我们所等候的就是太阳能够起来。那这就是马拉基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大概我们时间实在没有了，所以我们只能够大概的让弟兄姊妹明白啊。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是谁把这些十七卷通通消化了，然后把它放在一卷里面的呢？约翰，那就是整本的启示录。这个但以理讲是有兽从海中上来，我们知道在启示录十三章也是兽从海中上来。不过你读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那个兽有几个头呢？有七个头。那么如果你把但以理书第七章那个里面所有那个四只兽的头加起来，也是七个头。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个但以理的启示跟这个启示录启示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这个启示录约翰骑到但以理的肩膀上，所以他给我们看见那个敌基督，给我们看见那只兽。那不仅如此，也让我们明白到底但以理所说的七十个七是指的七年呢，还是七天呢？我们知道是谁告诉我们的，是约翰告诉我们那是七年，很清楚很清楚。 那不止如此，但以理也骑在这个以赛亚，不，约翰也骑在以赛亚的这个肩膀上，给我们看见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那么在巴比伦，这个约翰也骑在耶利米的身上，也骑在以西结的身上。以西结有基路伯，你看见约翰的启示录也有基路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十七卷书或者这五卷的先知书，就消化在约翰的里面，所以约翰就能看得更远。他用他们的望远镜，他自己在往前去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根据主的教训，根据马太福音主所对约翰所说的，然后再加上旧约的圣经，弟兄姊妹，这就是约翰在达摩海岛所得着的启示。那个启示叫我们用望远镜看的时候就看得更远，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启示录乃是这十七卷或者是五卷先知书的总结，所有的启示通通消化在里面。因为基督他住在基督里面，基督也住在他里面，所以主的话就常住在他里面。那主的话不只是旧，不只是创世纪，不只是启示录，特别是先知的话通通放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有了约翰福音，约翰的启示。那么约翰最后怎么告诉我们呢？他告诉我们说，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所定的。所以当约翰给我们启示录的时候，他给我们看见的不是别人，乃是耶稣基督。他一给我们看见就是耶稣基督的意象，因为他骑在以赛亚第六章的肩膀上，以赛亚看见意象了，结果我们知道约翰也看见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五卷的先知书太重要了，这里告诉我们说，所以最后你知道，等到当约翰把这些通通总结起来，最后他怎么祷告呢？他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但愿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相信1993总比1992进步了，我们相信这一次过一次我们用主的晚餐，每一个晚餐总比另外一个晚餐更靠近我们。但也没有多久以后，我们就能看见天就快亮。在天还没有亮以前，如果我们不肯睡觉的话，我们就能看见晨星出现，主耶稣就回来偷偷的就把我们接去，然后从云端就和我们一同降到橄榄山，太阳就出现，那马拉基书所说的公义的太阳就出现了。弟兄姊妹，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早晨。感谢主，我们基督徒在地上不是等人，我们乃是等主的回来。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来安慰我们。我们最后，我们真是感谢主，我们终于靠着他的恩典，我们几乎用了几乎500分，其实多一点。那么我们果然是把圣经从整本的旧约我们大概的看过。但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低头有些祷告。
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为着你对我们说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虽然我们仍旧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是我们主，但愿你就是无限量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做感动的工作。圣灵在这里说我们没有说的，圣灵做我们所不能做也不敢做的。主啊，我们相信你在台中这里要兴起一般爱你的人。主啊，因着这一次我们1993年用你的话来开始，但愿这一年是我们跟随你话的一年，但愿这些话能在我们里面像玛利亚一样能够反复思想。主啊，但愿你的话征服我们，但愿你的话完全得着我们，但愿你的话叫我们在你的光中扑倒，听我们的祷告，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为着你在台中的见证，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知道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主啊，我们求你既然动了这圣工，就请继续做这工，一直做到你心满意足为止。听我们的祷告，末了我们再说，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主啊，把仇敌羞辱归给你的仇敌，把祝福归给这些所有爱你和爱慕你显现的人。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你。